他所带出来的一个祝福在这个孩子身上是非常非常大，不可以数算不完的，他就是一个神的一个恩典在孩子的身上。好，我们为了今天早上我们所要来谈的一些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今天早晨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圣殿，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哦，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你就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父，哦，在天上怎么样眷顾我们，甚至在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怎么样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也安慰我们过每一天的日子。主啊，有你真好，因为你从不离开我们。我们世间的父亲会离开，但是你永远不离开，你要带领我们在每时每刻都经历你的医治，经历你的安慰，也经历你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在地上我们能够享受真实的平安跟喜乐，也能够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把今天早晨的聚集，主耶稣，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我们都能够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来遇见你。我们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想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的人，特别是做父亲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对我们家里面的一个责任，我们都有。那我们很多的人是从各个地方，不同的地方，我们有的人是从台湾，有的从大陆啊，甚至有香港啊，各个地方，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无非就是想把我们的这个家，把我们一个未来的一个事业，或者我们未来的一个要成的一个家，我们建立在一个好的地方，我们以为是好的地方，我们觉得是能够更舒适或者是更有发展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来到了美国啊，来到了这一片所谓的这个黄金之这个地方哈，金山，那我们就都在这里。但是我们要回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在今天整个世界整个时代里面，我们父亲做父亲的人，或者我们做母亲的，我们做父母的人，我们给孩子的到底要是什么样的东西？是不是一个美好的环境，还是说一个很丰富的物质生活？到底我们要给我们的孩子们什么样的东西？这是我们今天来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 神要来我们来思想。当我在预备今天的讲章的时候，就有一个字哈，很清楚的就在我的心里面很清楚一个字，叫做 heritage。heritage 这个英中文哈，真不好翻哈。我想了很久啊，有的人说是这个翻传统啊、遗传啊、遗产啊一大堆。我想了很久啊，我发现呢，我找到一个字，就刚好 match 到我想要讲的那个意思，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传承，传承。好像我们到了这个世，我们做了一个为人父母了，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有孩子哈。我们为人父母的时候呢，你可以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的东西都是那个都是他身上的孩子身上的东西。比如说，我要让这个孩子读好书，或者我要让这个孩子身体健康。好，现在很重视什么？重视品格。我要让这个孩子他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品格，就是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很多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孩子建立塑造成一个样子，好像塑造成一个我们想要他一个很好的，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哈，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我们这个整个家有没有一个 heritage， 有没有一个传承是我们需要 pass on 给我们的孩子，有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当我在思想这个话的时候，在这个题目的时候，神也透过这个感动给我，就看到在圣经上面有真的有许许多多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不是只造就一个人成为所谓有用的人，他好像是在整个时代里面担负了一个责任，是整个时代性的一个责任，我们每一个孩子身上都有，我们身上也都有，但是我们的父母亲不见得把那个 pass on 给我们。好，这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一个问题，好，一个主题，怎么样在世代里面来传承神给我们的那一份东西。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父母亲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在很多的尤其北美中国人啊，是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哈。但是呢，我们发现很多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当然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认识我们这位神，所以我们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然后我们发现呢，有一些统计数字真的很有意思啊。有一项调查，他发现说90%的父母呢对教会的儿童的 program 呢非常满意啊，90%。我在想呢，因为不满意的已经走了，剩下的都是为孩子的，很多人跑教会是为孩子啊，这个值得我们思想啊。然后呢，2/3的牧师呢说他们孩子的这个教会的儿童事工呢是非常的做得非常的好啊，大部分的 这个这是调查哈，三分之二。然后呢，我们又发现一件事情：当孩子们慢慢长大以后，他离开了家，他去念书，结果有10% 的孩子他离开了教会，70%。如果有10个人的话，7个人会离开，只有3个人继续留在教会里面，在大学。所以这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蛮值得我们做父母的来思想的一个统计的数字。而且在周间呢，他发现常常来教会的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里面，在周间会一起跟儿女一起读经、一起祷告的，甚至一起服侍的人，只有10%。然后呢，在家庭里面还会有一起敬拜、一起来追求、一起敬拜的呢，只有5%。这不是全世界，这是来教会的人里面的5%。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统计数字的话，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孩子变好，但是我们都把这个责任交给教会，有的是交给学校，交给外面的人。我们都没有想到，家庭是教导我们孩子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在家庭，不是在学校。虽然他很多的时间是花在学校里面，但是谁负这个责任？我们说还是这个父亲。母亲当然也在里面，主要是这个父亲要负孩子。我们说养不教是父之过啊，这非常非常的very biblical 的一句话。所以我们的父亲都负担了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但是我们发现，在圣经当中，我想说有没有找到一个很敬虔、很棒的父亲？其实还真的不多。可是如果你要找反面的例子的话，一大堆，很多很多哈。从那个第一个家庭有没有？这人类第一个家庭，亚当夏娃，然后他们的孩子呢，老大叫，也都不敢答哈，我们就知道不是亚伯就是该隐，对不对？因为你搞不清楚哈，那个叫该隐，我觉得很好记，为什么？因为他杀了人，该逃遁，隐藏起来，所以他的名字叫什么？该隐。他怎么做了一件事情？把亚伯杀了，这就是子什么忤逆的儿子哈，我们今天就如果是爸爸的话，那个我们通常在电视剧上看到，他会把他那个鞋子拿起来要打人，对不对？追着打那个那种景象，就是一个孩子家里面出了一个忤逆不孝的事情，出了一件大事情，兄弟之间的争吵，好像这个父亲没有在这个教导孩子的事情上面做得完全，不是吗？孩子们之间争吵到一个地步，甚至出了人命。然后我们再看下去，当亚伦他承接大祭司的职责。非常大尊荣的一个大祭司，他的孩子怎么样？我们讲到他的孩子拿达跟亚比户做了一件事情，他们自己去献了燔火，不是神允许他们献的火，结果他们两个人死在耶和华的面前。这是大祭司家族的孩子。如果今天换作今天的这个时代的话，就是最有名的大牧者的两个孩子死在神耶和华的面前，就是这样，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人物，但是。也没有教导得很好。然后我们再发现，当祭司以利他的孩子又怎么样？人家要来献祭的时候，那个肉要把脂油烧掉才归祭司哈，归祭司啊。但是这个他们呢，就要让那个肉还没有烧过的，就要把它拿走，拿那个叉子要把它叉走。不只是这样，他还跟那些在会幕面前伺候的这些妇人他们行奸淫。所以这两个孩子后面也是神也让他们死了。以利是祭司，孩子好像也没有教好。撒母耳又怎么样呢？他是一个士师，是一个最后的士师哈，可以说是这个也是以色列人最敬重的一个先知。他的孩子约珥跟亚比亚两个人，圣经里面呢，他们在别是巴做士师，圣经上面呢给他们12个字的，可以说是一个描写哈，12个字，哪12个字呢？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妄正直，每一句话都很重啊！是谁的孩子？撒母耳的孩子。我们中间很多人叫 Samuel 呢。你好好教导你的孩子。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都会不小心、不注意，我们没有教好的时候，这些都会出来。大卫，你看他们家孩子们打架，最后也是出人命，不是吗？所以每一个家庭我看下来好像都很多很多教养儿女上面没有好像是都很多的问题存在在孩子的教养上面。所以圣经的箴言告诉我们，我们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到老怎么样？ 不偏离，我觉得这个已经是非常好了哈。神已经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能够有好的品格，能够有敬虔的一个属灵的生命，这已经是我觉得是已经是很完美了。但是神今天给我的信息还不是这个，神给我的信息是怎么样有一个传承，就是给了我们一个使命，我们能够把它传递下去，在这个家族里面能够造出一个 impact，能够对这个世界产生一个 impact。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是力量有限的，但是当一个家族或者一代一代做下去的时候，这种 power 产生出来的是大有能力的，而且是世世代代延续下去的，这个带出来的能力是比一个人一代更大更多。所以这是我觉得神今天要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来思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第一个我就发现，我们的神呢，我们通常称他一个给他一个名称，我们称他是万代之神，有没有听过？世世代代要赞美他，是万代之神。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神呢，他的工作呢，我们之前一直讲到，他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不是说他是一个家庭为一个单位在 work。但我们发现呢，还不只是一个家庭，他还甚至 work on 一个家族，这是一个家族性的东西。还不是我们常发现呢，你去看回教世界为什么增长那么快，因为他们是家族。当一个人信了以后呢，爸爸信了，后面全家就是 convert， 全部变回教，就是这样简单。所以呢，你会发现他们也有他们的这种 legacy， 虽然说这个内容是错误的，但是你可以看见他们所带出来的影响力有多大。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个人主义，尤其现在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我们常常觉得说我过什么是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的父亲呢不必管我，我在我这个家族还有什么样的责任，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未来的 agenda 吗？不要来吵我，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个人主义。但是上帝他的心意呢，却是世世代代一个传统，一个传承在家族里面。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今天要从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先来看在圣经的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啊，就讲到亚伯拉罕蒙召。我们来打开圣经哈，有一个传道人他说我们有弟兄跟他讲说，那个牧师翻到圣经呢，一定要等半分钟才能开始讲话，因为大家要开始翻圣经。那我们现在呢是有因为有这个，所以大家先等半分钟，等牧师先翻好圣经哈。好，讲到第十七章哈，讲到亚伯兰，也就是后来亚伯拉罕了，他蒙召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创世纪第十七章一节，好，我们念完到第八节，好，我们来看看亚伯兰怎么样蒙召，神给他什么样的应许跟托付。好，我们一同来。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与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第十七章非常有名的一章，讲到亚伯拉罕之约，就讲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后来我们发现，我们在念的时候呢，哎，这个约是给谁呢？我们讲亚伯拉罕之约应该是给亚伯拉罕啊，但是这边讲得很清楚啊，他要跟你，跟你的世世代代来立约。所以讲到这个约呢，一立下去呢，不只是亚伯拉罕一个人在这个约里面有约的规定，好，要做完全人，也有约的应许，好，不只是给亚伯拉罕，而且是给他的后裔。所以这个约一定下去就是延续下去的，变成一个传承。这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这个家族的一个心意。好，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待会会继续的往深一点讲好这里面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再来看到，当 他跟亚伯拉罕立了这个约以后呢，后面他的孩子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第二十六章，好，二十六章第二十四节。好，这段圣经是特别讲到，当以撒，好，他跟基拉尔的牧人这边在争吵那个井哈。被人家拿了两次啊，第三次呢，总算他挖了，人家不来抢他的。这个时候呢，上帝就向他显现。第二十四节，我们来念好吗？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他说他是谁？他是你父亲，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这就讲到把他的爸爸就带进来了。我是神，但是呢，我是你父亲的那个神。意思就是说，我从你父亲开始，我们就有了关系，我们就有了这样子的约定，我们就有了这样子的应许，是从你父亲开始，所以你是第二代。你要记住，这是一个约，在你们家族的一个约。所以他是神，是万代之神，所以他有带着很多的应许，好，在这个地方又把他的一些的这些很多的这些应许呢，又再重申一次，好，包含这个要赐福啊，而且呢要后裔繁多哈，这之前我们都看过，所以这是一个神在以撒哈第二代身上所说的话。然后我们再往后面看，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八章，再往后面翻哈，第十节。好，这段经文呢是讲到雅各，他不是骗了以扫吗？骗得很厉害，然后就逃命啊，然后躲，那就走到了在这个哈兰的路上哈，来到这个地方哈，是后来叫做伯特利哈，路斯这个地方，他们神又向他显现。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同来念好吗？第十节哈，我们念到第十三节哈。好，来，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后面也讲到，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他这边神向他显现，神怎么说？他说：“我是谁？我是你主，好，你主亚伯拉罕的神。然后呢，也是以撒的神。”这是神跟雅各自我介绍。我怎么介绍我呢？哦，我是你父亲的那个神，也是你祖父的那个神。从你祖父开始，我认识了你们家。从你祖父开始，好，亚伯拉罕开始，第一代、第二代以撒，那你呢？第三代了。后来神也再一次来宣告他的应许，哈，地要赐给你，再把这个约再讲一次。所以就讲到，当神来 approach 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之后呢，他 approach 以撒第二代的时候，他会把这个东西再来讲一次，就讲到他们家的一个传承。然后到 approach 到第三代的时候，当雅各来遇见神的时候，神怎么介绍，一样再讲一次，就表示这个家族本身在神的传承里面，神透过传承来向他们说话。我们再看摩西，好，我们来看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哈，第十五节。好，神，我们一起来念。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永远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当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这已经是四百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当他向他显现的时候，在荆棘火焰里，他向摩西他的介绍是什么？他说：“我是谁？我是祖宗的神。”啊，祖宗啊，这个已经很远了哈，几百年前了。 是谁？亚伯拉罕的神。是谁？以撒的神。是谁？雅各的神。就是你们这个家族的神，你们头三代先讲给你们，你后面大概太长了不讲了，就是这个家族的神。所以这是神来打发，就是打发摩西去的时候，人家问说，那摩西说，那我去我怎么说，这个是谁要叫我把你们带出来，从埃及要带出来？他就说，那你就这样说哈，我是你祖哈，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开始的那个神，你们知道吗？是从你祖就开始的，所以是有一个传承在这个地方。而且他说，你要纪念我的名啊，这是我的纪念，到多少？到万代。我不知道我们人类历史有没有可能一直到万代，但是这是一个形容词，表示到永永远远，你要纪念我的名在你们这个家族里面。所以神是一个万代的神，他看重一个传统，他看重一个 pass on 的一个传承。所以我们看见当圣经里面很多的祝福的时候，很多都是从父亲传给孩子的祝福，包含在以色列人，他们以色列国，他们不是后来分成南国跟北国分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北国跟南国完全不一样。南国的王呢，就是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传一代，我们说他是 blessed 的一个国家。但是北国呢，就是串来串去，这个人串他，那个人又串他，然后有的谋杀，有的什么，反正就一大堆事情，就是好像没一个传承。但是南国就一直传下去，从大卫就开始一直传下去，所以就好像有一个 blessing 在这个地方，是神的一个祝福临到这个家族。虽然说这当中有很多是不好的王、坏的王，但是神给大卫的应许就是不断他儿子坐这个宝座的位置，所以一直有二十代的王出来。这就是神祝福大卫透过他们家的传承。所以好像神要透过一个 generation 来说话，不只是透过一个 generation 一个人、一个世代、一个时代或者一个 moment， 不是，不只是这样，很多的时候是透过很多很多的时代、世代。所以他，我们说他是一个万代的神。所以我们再回来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说，好，我了解我们的神注重一个 generation 的一个 thread， 一条线。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在这个当中，我们该怎么样来看到，我们该怎么做呢？或者说我们来看到我们这个到底是怎么 work 的？我就发现有两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从神那边来领受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传承。很多的人啊，很多的家庭呢，有不同的传统的啊，有不同的传，我们讲它是一种，也是一种传承的啊。那就是说这一个领受开始，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开始，然后接下来呢，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怎么样 pass on。你要先有个起头，对不对？好像一条线，你先抓那个头，然后那个线呢垂下去，就是一路下去了。所以你要两个都有哈，你不能没有头，你也不能没有那条线。好，那怎么样把那个你这个神给我们的东西怎么样把它拍上下去，这一条线就讲到意象的一个传递，或者一个道统，或者一个我们讲说一个传承哈，就是一个 tradition 的一个延续。好，这是第二件事情。所以我们先来看怎么样来从神那边领受这样子的一个传承。好，或者所谓现在很流行的话叫做意象，对吧？怎么样从神那边得到啊第一份。好，这是我们来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来看到，好，他在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十七章那个地方，好，创世纪第十七章那个地方，他就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好，他就跟他立约，好，这个约当中呢，我们发现有几样东西啊，他让他们的后裔很多，对不对？然后呢，之后这个约里面呢，又讲了三样，至少讲了三样东西，我觉得很重要。第一件东西呢，在第七节讲到，他说我要与你并与你的世世代代坚立我的约，好，做永远的约。所以这就讲到这个说他所领受的意象呢，他已经看到了，这是一个世代的东西，这是一个世世代代的东西，而且呢这是跟我的后裔哈，那我的后裔会很多，好，这是神之前已经在这个里面已经讲了啊，前两节已经讲了啊，要让他的后裔繁多。所以这是一个意象的一个开启，好，就是要关乎世世代代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约，关乎世世代代。在接下来在同一节里面的第七节讲到，他说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好，不只是这个约呢，而且呢，我要做你的神，也要做你后裔的神。这是讲到神的位置哈，讲到神的位置，讲到神跟这个家族的关系，不只是做你这一代的神呢，你后裔呢，我也是他们的神，不要说他们离开我还是他们的神。 这是神的一个心意，他要 bless 这个家族，这是第二个哈。第一个就是好像就是一个约定，看见是世世代代神的约定。第二个就是神的一个心意，他要做这个是这整个 generation 的一个神，这个家族的一个神。第三件事情呢，在第八节讲到，他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怎么样，永远为业。所以不是赐给你哦，不是赐给你亚伯拉罕一个人哦，是赐给你和谁，你的后裔。所以你的后裔都在这个 blessing 里面，都在这块地上，是永永远远的，是一个世世代代的这一个约，这一个 promise， 这样的一个 blessing 是世世代代要 run through your family。 所以这是神开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 catch 到了，哇，所以呢我会有许多的后裔，然后神跟我们立了约，给我们世世代代的一个约，神要做我们的神，做我的神，也做我儿子的神，做我孙子的神，做我世世代代的神。而且呢神会把这块迦南全地赐给我，也赐给我的儿子，也赐给我的孙子，赐给我世世代代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大概都讲不出这样的话来，因为我都不知道我的儿子以后会在哪里。你知道你的女儿，你的儿子以后会在哪里吗？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美国哈，我们会不会再回到不同的地方去？我们也没有人敢讲哈，神哪天把我们带到哪里都不敢讲。但是这个地方亚伯拉罕很确定，他知道他的儿子一定住在这里，他知道他的孙子也要住在这里，他孙子孙子他也知道还在这里，世世代代就在这里。因为神说了，这是 run through our family， 这叫做传承。所以这是第一个，所以他就抓到了这个开始哈，抓到了这个开始。啊，我前一阵子我在看有一本一本书啊，讲到那个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书家哈，在这个教会界里面有个书家苏文龙，听过吗？苏文峰有没有听过？苏文安，真爱杂志也听过。这一家哈是苏家哈，他们写了一本这个见证集，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哈相继40天之内，爸爸妈妈先走，后来爸爸就走。是非常爱主、非常敬虔的一个家，他们就出了一本书啊，叫做《至于我和我家》，出了一个纪念集。然后呢，我就看了，我就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他们里面啊，很多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我们来效法跟学习。这个苏老先生叫苏同宗，就是那个同座的宗啊，苏同宗。他呢，年轻的时候做三个梦啊，第一个梦呢。他就梦到他在一个大操场上做那个健身操，带领了许许多多的人，几百个人做健身操，然后他在发口令啊，下面跟着一个动作，然后很有精神，很有体力。弟兄姐妹，你做这个梦，你起来会怎么样？好累哦，在梦里面还要运动。他不是，他起来以后呢，他从此以后每天早上运动，然后变成他的一个 favor， 变成他的一个 tradition 了。所以呢，他到年老的时候呢，他都还在，到90岁呢，他去哪里参加什么聚会呢，他都还被人家都还请他去代理那个什么什么特会啊，早晨起来要做晨操，那90岁的先生在带晨操啊，身体非常的好啊。然后呢第二个梦，他发现什么，他在梦，他就梦到啊，他就想在这个梦里面，他就想说，哎呀，好像身体居然觉得很自由，他想说，哎呀，如果能有个翅膀飞的话该多好。翅膀就长出来了，他就开始飞啊，就飞在他住在台湾的台南，他就住飞在那个台南的那个城的那个西边啊，然后就飞飞飞，很自由，很自在的飞，好轻松，好愉快。然后呢，哎，他突然飞过那个城的那个洞啊，那个城门洞里面，他就看到那个黑摸摸的、黑压压的，好像很多的泥巴里面，他就仔细看，哦，很多的人的那个头啊。好，落在那个泥巴上面，然后都是披头散发，很脏，很那个很臭的那个样子，然后在那边就是很没有希望啊，然后这边好像就很难过，很无助这样子。那他飞天他就看了就觉得很稀奇，他就飞下去看，然后呢放，可是没有地方可以落脚啊，然后呢看一看，他就觉得哎呀怎么是这样啊，就觉得这么可怜，然后他又飞，那没有地方落脚，飞他就又飞走了。然后呢可是又放不下心，第二次又飞回来再看，这样子连续3次，哇，梦就醒了。这个梦醒了以后呢，这个苏同宗呢，他就想到说，哎呀，灵魂在那边呐喊，灵魂在那边绝望，到底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办？所以他就积极的，从那个开始，他就开始积极的加入各样的传福音的这种事情啊，他积极的跟人家传福音，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他是看见这个梦，神就给了他这样的一个意象。然后第三个梦呢， 他梦见他自己全副武装，是一个司令官哈，全副武装。然后呢，他们正在进行一个登陆作战，好像那个抢滩登陆的那个作战。然后后面有那个他们的军舰啊，然后在那个火炮支援啊，从远方那个军舰上面射火箭啊，然后再支援他们。天上呢有飞机在里面轰炸敌军。然后呢，他就带领这个很多很多的那个兵呢，一队一队的兵呢，然后去就是一小队一小队的哈，然后去这个抢滩登陆。然后他就拔着他的那个指挥刀哈，大声喊冲啊杀啊，然后就这样子带着他们这样抢滩登陆啊，非常的气势如虹这样。他醒了，梦就醒了，他就想到说，我不是是一个什么指挥官啊，我只是他是经营药房的啊，西药房，或者是一个药房的一个小老板。我哪来的这个？哎，但是神就感动他说：“你的孩子们不就是这个吗？你就是那个孩子的司令官啊，你就拿着那个指挥刀啊，你就指挥他们啊。因为他们生了八个孩子啊，五个男的，三个女的，生了很多孩子，所以他就想说：对呀，我们的家呢，应该是成为一个侍奉的家，我们应该是一小队一小队，就是我的孩子的以后的一个家一个家一个家。那我们就是这样子冲啊杀啊，在神的国里面能够为神所用。”那我就是司令官啊，我就是指挥官啊，所以神就开启他，这是一个世代的一个开启，然后看见说，哦，我和我家，所以他那个书名叫《至于我和我家》，不是我现在的家，是我世世代代的那个家族，都在这个神所托付的意象当中。所以他也很努力的教导他的孩子，他的孩子都非常的优秀哈，他那个老大哈，苏文龙，他考那个我们在台湾有大学联考，对不对？他考后来就考到一个念那个商哈，就是考到就是那个时候的联考，他考到全省第三名进去的哈，念那个商，念商方面。然后呢，他又毕业了以后，他又去考那个海关人员的特种考试。那考上了以后呢，大家不得了的羡慕，因为就有人来跟他讲说，哎呀，你知道吗，那个谁的谁的儿子啊，他就高中毕业而已，可是他进了海关以后呢，你看没有几年了，你看他家的房子现在这么大这么漂亮，那个 mansion 啊，啊，恭喜恭喜恭喜。他的爸爸听了就很不是滋味啊，然后他就跟他的儿子就说了，他说你进到海关那里以后啊，除了薪水你什么都不准拿啊，什么都不准拿。结果呢，他进去海关，他工作以后，他就发现，哎呀，这个一下子人家来说，哎，有那个进口的烟要不要？啊，一下呢酒要不要？一下还有高丽参要不要？哎，还有那个外国来的衣服要不要？你爸爸妈妈需不需要衣服？那个都是不要钱的，就是你就给你了哈。他说很多很多的试探，最后呢，他觉得这个地方不是他能够待下去的地方，因为他父亲的教导，他们家持守神的给他们的托付啊，要有这个连结的这样子的一个。品性在这个当中，所以他最后他就离开了。那刚好那个时候在中华福音神学院呢，在台北一个神学院，他就进了那个地方哈，做他们的在里面服侍，好，所以就离开了，好，离开了这个地方。那我们就发现说，好像呢，这个家族呢，神就开始给这个苏老先生，就给他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picture， 他好像要把他们家族建立成一种某一种形式的一种团队。所以他在那个他们的那个书上面，我就很仔细的看，我就发现他们常常用团队这个名词来形容他们的家族，好像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岗位当中，但是我们互相彼此 support， 我们就是一个团队。好，有的人是在神学院教书，好，有的人可能是在其他不同的领域，好，有的人是在像苏文安，他就是在真爱杂志里面做主编，好，这不是很多的婚姻家庭方面的问题。所以就讲到这个家族彼此之间的这种 support 和彼此之间的这种，好像我们就是一个团队，啊，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来一起的来 work， 啊，那这就是神给这个老先生的托付，一个意象的一个开启，啊，就是那个梦，啊，就是那个梦。然后呢，我们就发现第二件事情，你有了一个意象的开启以后，你接下来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传递这你所得着的，从神那边所得着的。好，我们可能有得着不同的不同的想法，我们有不同的，好像神给我们不同的托付。好，每个人，我想神在我们身上把我们摆在这个地方，一定就有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哈，啊，绝对不是只是在生孩子啊，在延续另一个不知道意义的那个生命啊，绝对不是这样。 所以一定是要产生 impact 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里面，怎么样产生一个 impact， 然后让这个 impact 继续的扩大，以至于在我的子子孙孙里面，我们都能够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造成一个时代性的一个影响，在每一个时代里面都造成一个很广泛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我们好好的来寻求，从我的过去一直到我的现在，我到底有什么样的，神透过我的父亲给了我什么东西，或者在冥冥当中，我的父亲帮助了我的母亲帮助了我，这个家庭 support 了我，能够走出一条路，一直到今天，这个当中有什么 message， 神有什么心意让我走这条路。我们很多的人有不同的路，有的人可能一个决定，当初的一个决定，或者父亲的一句话，或者母亲一句话，我们做了不同的决定，但是今天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我们承受了，我们 carry 了什么样的一个传承，这值得我们来想一下。然后呢，我们是不是要把这样子的东西 pass on？ 如果真的你都想不出来的话呢，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当我们很多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所领受的传承可能又不一样，那是不是从我开始，我对我的后面的孩子，或者我以后的孙子再小，我们有什么样的托付是我要 pass 给他们的，什么样的 burden 是我要告诉他们的，是神给了我，我必须要在这个 generation 里面要 run through 的，我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其实每一个孩子都很渴望知道那样的东西。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很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听我父亲讲他父亲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有的是你直接有你的祖父一起住的哈，那我们这种是没有见过我们的祖父辈的，所以他讲的时候我就很好奇哦，这个故事啊，他们以前的田啊，他们以前的很多很多那些那个时代的故事，我们听了就很有兴趣，想要多知道多了解。所以每一个人都想要知道过去，都想要从过去里面找到他一个立足点。那我今天在这个时代，我在今天这个 moment， 我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意义？我在这整个时代里面，整个几百年几千年里面，我插在这个点上，我有什么样的 importance， 我的重要性在哪里？我们都想知道，大家都很好奇啊。我不是只是追求我的一个快乐，人生的快乐，到底我在这个人这一条线里面，我这个点上面，我有什么样的重要性？我是一个 turning point 吗？还是我只是一个 sustaining 的一个 point， 一个 supportive 的一个 point， 我是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还蛮有，我觉得每一个人，我们的孩子都会想知道这样的事情啊。当然呢，如果我们现在不小心就变成说教，你看当初我怎么样，小时候怎么样，你看你现在不能，这个不是哈，这是说教。我讲的是说一个意向的传递，就是说我们生命，我们的 anchor 在哪里，神给了我们什么，我们还有从我们身上，我们自己从神有没有领受新的，我们是不是要可以 pass 上下去。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我们要来思想，我们要来祷告，从神里面来领受。好，我们再回来到第二点，就是讲到意向的传递这个事情上面。好，讲到意向的传递，所谓的传递就一定是一个传给一个，对不对？一个传给一个，世世代代一个传给一个，一定要有两代的关系，上面传给下面。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特别讲到，他说一个生命体啊，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情，两件事情。一个生命体，你今天能够看到一个东西是活着，它有两件事情，没有其中缺少一个，你今天都看不到它。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就是它自己能够生活，独立的生活，好，它能够生活，而且呢，就是是一个活的东西哈。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它能够活起来啊，活起来，趋利避害哈，能够知道哪个地方是对它有利，什么地方是它不利哈，就是知道怎么来做生活。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延续。你光活在那边呢，不管你寿命有多长啊，有的人就算你有800年、1000年，那1000年以后你也没了。除了你要 pass on 你的生命，就是讲到一个生的关系，你要有下一代，你的生命才能延续。所以就是讲到你今天能够看到任何的生物活的东西，它两个事情在里面：第一个，那一代还活得下来；第二个，它还能够把生命再生出另外像它一样的生命，所以世世代代才看得见。所以讲到这个最第二个这个环节非常的重要，就讲到这个生下来的这个功夫这个环节。好，这是一个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好，所以呢，我们相信只要有 pass on 的东西呢，这个 mechanism 在里边，这个 platform 在那边，你任何东西进去呢，它就会这样子出来。好像什么？好像我们听见过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大家有听过吗？都听过对不对？他家那个门口那两座大山，一个叫太行，一个叫什么？王屋对不对？太行在他家门口，那人家就说，那他就开始挖了，要把那个山挖掉，那个叫做愚公对不对？旁边有个邻居叫做聪明人，叫智叟对不对？聪明的老叟啊，智叟，你干嘛这样挖？你挖不掉的，你家那个好几万尺的山呐、啊。方圆几百里的那么大的一个山，你怎么挖？愚公怎么回答？我死了以后有什么？儿子，子后有孙，孙后有子，子后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我只要开挖，然后呢，我只要不停的生，我有一天一定把这个山移掉。大家可以知道这个逻辑吗？有没有道理？有道理。重点在哪里？重点你要让你的孩子去挖呀。不然的话，山还是山，一百年它还在那边不动。所以呢，重点就是你要传下去，你真的能够传下去，这个山就不怕，再难的东西就不怕，就可以做很大的事情。只要你传，只要你传下去。我们看亚伯拉罕，他很知道他这个领受到这个内容啊，领受到这个他们叫传统啊，传承了、啊、神给他们的约，他抓到了。接下来做一件事情呢，亚伯拉罕呢，他知道他要传，所以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呢、啊，在创世纪二十四章。第三节，当亚伯拉罕要为他的孩子以撒娶妻的时候呢，这个嘣就想了一件事情了，他就想到他们的约，想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世世代代在迦南居住。所以你看他怎么说，第二十四章第三节第四节，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吗？好，有，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往我本地，往我，好，继续啊，往我本地，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对不对？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哈。所以就讲到说，我要给以撒娶的这个未来的媳妇呢，一定要是从我本地本族出来的。因为什么呢？亚伯拉罕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神已经跟我们立约了。我们的神呢，他是我们世世代代的神，而且呢，我们世世代代要服侍的就是这个神。我们不能跟外界任何异教信仰的人，好像结婚，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会被勾引随从去拜偶像，我们的孩子们。所以他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要侍奉这个神，一定我们的孩子要嫁在主里面，在信神的是我们家族的人。所以这是一个神托付给亚伯拉罕，你看到吗？他对他的孩子就想到这个事情。好，我们今天我们讲到说，哎呀，我们常常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对不对？我们在教会常常讲，好，所以我们说啊，我们结婚最好，信主的最好是找信主的啦，哈，是这样。那我们通常想到就是说，要不然呢、啊，你们家问题就很多。那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说，哦，可能你们一个上主日啊，一个不上啊，你们会吵啊，然后一个人可能要服侍，一个不服侍啊，又吵啊，然后就是很多人会吵啊。可是我们都没想到一件事情，孩子不会进钱，因为两个人。一个东一个西，孩子要听谁呢？孩子一定是 easy way out， 对不对？哪边好，哪边简单，哪边容易，哪边舒服，就往哪里去。哪边比较容易？你要圣洁容易，还是要污秽比较容易？当然是污秽了。所以呢，不去教会比较容易，不用奉献比较容易，不要服侍比较容易，看电影看什么就是去玩呢就比较容易，对不对？你要去教会啊，就牺牲电影了啊；你要去教会要牺牲打电动啊。那当然是不要去了，因为呢，那我就要跟那个不信的在一起，对。所以呢，你就没有办法培养敬虔的后代。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为我们的配偶们来祷告，都在一起。亚伯拉罕很知道，我们这个家族服侍神，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呢，他们一定要在主里面，啊，一定要是在神里面。所以这是他第一件事情，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迦南的女子为妻。这是他给当初的那个老仆人，还记得吗？老仆人到。替他的儿子以撒去找他的妻子哈，他就跟他老婆人这样说，你不能为我的儿子去娶外邦人，一定要是在本族本家的人。 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接下来怎么讲。第五节，他说仆人就对他问了一个问题啊，如果那个女子呢不肯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啊，还要住在那个地方，那我呢是要把你的儿子呢要带回去吗？住在那个地方吗？亚伯拉罕说什么？第六节哈，我们一同来念好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什么？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前面，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个妻子。神会给你了，一定会把找到一个愿意回来的。哪里？就是我住的这个地方，我住的这个迦南地是一个新的，好像是个新大陆一样。他们是从乌尔开始一直辗转来到这个地方，是个新大陆。但是这个地方是神给我的地方，我的儿子绝对要住这里，我的孙子也绝对要住这里，我孙子的孩子也要住这里，我们世世代代就住这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地方。这是约里面的内容，是神托给亚伯拉罕他的传承，他的一个传统，世世代代的都要遵守。所以呢，你看今天呢、啊，以色列人一直到今天跟阿拉伯人搞不定，就是还坚持这个传统，以色列很厉害，我觉得真的是很了不起，坚持这块地从亚伯拉罕开始，以撒、雅各一路传下来，我们就是这块地，所以他们非常的谨守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传承。哎，亚伯拉罕也很知道，这就是我们所要遵守的，都在这个神给我们的意象当中，我们的孩子不能离开的，不能说那个地方的人不来我们就过去，那我们就放弃了这块地，不行，他一定会来，他一定要来，一定要来。这是神托给亚伯拉罕，看见所谓意象的传递，他要在他至少在他儿子身上他有 control， 他一定要坚持这个约要在他儿子身上要实现，所有他该遵守的他要去遵守。所以这就是一个他 run through family 看见亚伯拉罕的一个心。大家都知道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啊过世啊，叫做戴绍珍，有听过吗？哈，这个人戴德生有听过吗？好，这个人是很做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啊，这前大概三月多好像这个戴绍珍啊，他是戴德生家第四代，戴德生的第四代传人啊，戴德生他是第一代到中国来的宣教士啊，他在中国创立了一个叫内地会啊，很大的一个组织，他们带领了很多哈，这一两万人信主哈，在他所服侍的，在中国那个时候，中国没有什么传教，就是传道很就是信主的很少，他是很早好就开始，而且他超过哈训练了超过800个宣教士，在他的这个机构里面，然后他建立了300多个聚会的地方、聚会点、教会，所以他是一个做神工作做很大的，在中国算是一个最大当时最大的一个组织，很早。所以他在中国做了非常大的工作啊，他的这个你可以看到他的有时候照片呢、啊，他就是跟当时人一样，他觉得穿长袍马褂哈、啊，他喜欢穿西装，每一个在宣教室来的都穿西服，但是呢，他就觉得说，人家每次看他啊，都在看衣服，没有听他讲福音啊。他看了他想一想，就说不要，那干脆我就跟你一样好了。他就开始呢，也剃中国人的头，然后也穿中国人的唐装。啊，听说那个头不好梳，还要用什么？当初不知道是用猪油还是什么油要梳啊，才会漂亮。什么很不好闻的味道，他也是照样弄。好，就跟中国人一样。所以大家至少不要在服装上面把话题扯开了哈，他可以好好的跟人家谈福音。所以他就是这样认同，把自己埋在中国。好，他埋在中国。所以他的孩子呢，经过了这个儿子、孙子啊、曾孙哈，一直到第五代，今天。好，这个戴季宗哈、啊，就是他的第五代啊，现在还在做那个海外基督使团的主席啊，还在做，还在为着东南亚的福音工作继续的努力，已经第五代了。我觉得他的这个见证呢、啊，真的是很了不起。每次听到他的事情呢、啊，我就每次都是肃然起敬的、啊。一个人，他是很优秀的人，他为着爱中国人，可以到中国来这样子埋下去，一辈子啊埋下去。那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说，难道就是从他开始吗？他们家五代很了不起，他源头在哪里？我就很有兴趣去听，去找一下他的源头在哪里，是不是就是从这个戴德生从他开始？后来我发现不是，戴德生 是那条线里面的一点呢，那个头还不是他，头还不是他。我就往上翻呢，我就找一些资料来看的时候，我就哇，我的眼睛就打开了，我就发现说神 run through 整个 generation 啊，从他的曾祖父就开始了，很早的时候他的曾祖父就开始了。他曾祖父一开始还不相信神啊，那个你知道约翰卫斯理，大家有听过这个号人物对不对？有奋兴家，约翰卫斯理啊，那他很喜欢在外面，因为那个到人家教会，人家教会听说都不太喜欢他来啊，那他就在野外布道，很多很大的那种布道会。然后呢，这个他的这个戴德森哈、啊，他的曾祖父哈、啊、叫戴雅各，老戴雅各哈、啊，他就准备好那个里面有鸡蛋呐、啊，什么烂番茄啊，他就准备好要去那边砸人的哈、啊，那个会场布道会场去砸人的。后来啊，神就感动他啊，就悔改了、啊，信主了，就是因为这个，他悔改信主。然后呢，他在这个结婚的当中呢，婚礼的那天的时候，早上的时候，他这边就默默的祷告，他祷告上帝说：“好了，我现在要结婚了，我要成立一个家，我这个家要做什么？神有这个家庭有什么样的一个托付？我该要怎么样来荣耀您？我要现在要成立一个家了，好像他是一个源头开始了。结果呢，神很清楚。”用约书亚记的话跟他讲说，至于我和我家怎么样，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哦，他听得很感动。我觉得我奇怪，我们这句话不是常常在听吗？为什么人家这么感动，那我们好像没有那么感动？神的灵就在他身上开始 work， 所以他就很感动。然后呢，感动到一个地步呢，他的婚礼他都迟到，然后他的太太就说，你要我嫁给那个牧师还是怎么样呢？证婚的牧师吗还是怎么样？很不高兴啊。后来呢，他就跟他的太太分享这些，然后呢，后来他太太被改变，然后他们就一起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愿，愿意来服侍他的神。所以他就在那个当时呢，他就做了一个，他就成为当时的一个算是代职的一个传道的牧师。好，就是也是做很多很多的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是从他曾祖父开始。后来呢，他的祖父。他的爸爸，他祖父叫约翰，他的爸爸也叫雅各，也是戴雅各，小戴雅各，都是做牧师的，一家都是牧师，已经三代了。到了戴德森呢，已经是第四代了。你看这个线已经很长了。所以我说，当他要来到中国做这么大的工作的时候，他的 heritage 在哪里？他的传承在哪里？哦，已经预备了很多，所以他可以做这么大的事情，已经有很多很多家族的预备。所以他小的时候呢，戴德森小的时候呢，他就很喜欢到一个山上去玩。然后呢，就这个山是什么山呢？就是他这个曾祖父他盖的一个教堂啊，亲手盖啊，他会盖这些房，他亲手盖的一个教堂。然后呢，在那个里面呢，就接待过约翰卫斯理讲道。所以他就常常听他的这爸爸他们就谈这些事情，他很喜欢听这些东西。然后呢？这个也听到这些什么什么他们的生命的改变啊，丢烂番茄什么生命的改变都听到这些事情，好，都然后呢，后来也常常呢，他们家里面就常常接待这些远来的人到他们家里面，所以戴德森有机会听到各地来的这些牧者啊，他们在讲他们过去的啊，或者他们现在的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他们侍奉神的一些喜乐，他天天在听啊，常常就有他们家很多人来。所以他就在从小的时候他就听到很多。然后刚好他这个他的爸爸啊，这个戴雅各，他是一个中国迷啊，中国迷，他喜欢中国的东西商跑，所以他对中国的这些书啊，啊，就描写中国的一些书啊，中国的一些玩，就是玩古玩啊，或者是中国的东西，就很有兴趣。然后就他也常常跟这些人谈起中国。然后这个戴德森就在想说，中国他从小就开始对中国就很有印象了，中国中国。然后呢，就有一个问题了。他这个戴雅各，他跟他的太太就在想，在戴德森还没有出生之前，他们就祷告，他们就说，我们将来的这个孩子呢，真愿意他到中国去传福音，因为中国已经就是说已经啊、到了19世纪了，要开始了，都还没有人去传福音。这个地方这么大，这么多人，没有人传福音，所以他就跟他的妻子就祷告，我们的孩子。有一天他是不是可以去中国传福音，所以就把他奉献给神了啊。这个事情呢，戴德森都之前都还不知道哈。那反正这个事情就好像就之前就有一个预备在那边，所以这个戴雅各呢，他在教导戴德森的时候呢，就很多很多的刺激啊，对中国的很多很多的刺激啊，他的 对他来讲，他常常就他教他们拉丁文啊，教他们这些数学啊，都教。教完以后呢，他一定会就开始问他们说：“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哪一个国家，它的地比英国大100倍，它的人口呢占全世界1/10，是哪个国家？”下面的孩子一定要答：“是中国。”然后呢，他说：“如果把中国人全部排成一列一码啊，一码那当时一码占一个的话，这个国家会把地球赤道绕7圈。”这是什么国家？孩子们一定要答：“这是中国。”然后呢，是什么人发明了火药，发明了印刷术，好，发明了纸？是什么人？好，下面一答说：“是中国人。”所以呢，他们从小就是这样。所以戴德森从小对中国就很有一个梦，就很有一个想法，想要 do something。 所以你看他一个预备，不是从他那一代开始，之前就有了，一代传一代，一个近前的家族领受一个意向，然后 pass 上下来，这样子给戴德森。他的父母亲常常为他们祷告，他们家啊真的是够近前，他们家早餐完以后家庭礼拜，下午茶，英国人呢喝下午茶，下午茶完再一个家庭礼拜，还常常把孩子们带到他的房间里面，这个雅各哈，带他的房间给他们祝福，就是这样一个近前的家庭。所以他们这样成长，在家庭的环境里面成长，孩子们是被塑造成真的是非常敬虔的家。然后呢，他们又领受到一个神给他们家族的一个托付，谁可以去中国，谁可以去传福音给中国这么多人，绕7圈这么多人，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多人，谁可以去？所以他就去了。当他在中国服侍了51年以后，他要死在中国。当戴少贞他在分享的时候，在2006年的一个开大会的时候，他就分享，他说在华福大会里面，他就讲到，他说他生在中国，他也爱中国，他长在中国，他盼望他死在中国。所以当他讲完这句话以后，全场的人就鼓励啊，就鼓掌了，因为大家都感动得不了。他是代表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200年，代表这样子，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敬虔的家族。所以当戴德森他就有一个名言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他说如果我有1000英镑啊，中国人可以全数自用，如果我有1000条生命的话，没有一条不留下来为中国。这是他爱中国爱到一个地步，所以他的孩子到了5代都还在中国服侍中国人。这就是一个传承，这就是一个道统。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站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我们要 pass on 给我们的孩子，什么是我们的传承。求神真的帮助我们，有时候真的不是很大，你知道吗？我们前几天我们有空，我们去看一个那个 Jelly Bean 的工厂啊，我们在这附近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你可以去参加一个 tour， 然后去看一看他们工厂做 Jelly Bean 的那个样子，怎么做，一站一站哈，跟你解释的很多。然后我就发现说，哎呦，这个糖工厂啊，最早也4代了，今天做的好大。他们每一年呢，要卖3400万磅的糖出去。然后呢，光去看他们那个工厂的游客呢，就已经300万人次了。好，这么多啊，做的很大。在这个当中呢，哎，我们就发现说，一开始呢，只是一个曾祖父啊，第一代过来，从 German 来。在这边只是买了一个糖公司开始，然后呢就做糖，然后就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好，生意有时候不好，因为经历大萧条，又经历了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啊，经济也不是那么的好，但是他们就继续的做下去，直到有一天，1976年，有一个 LA 的人呢，一个糖果商呢，他想要做一个真正的一个 natural flavor 的一个 jelly bean 啊，就是那个糖豆，大家知道 jelly bean 啊，那糖豆，他想要一个 natural flavor 的，然后呢，他就要找一个最有reputation 的这个糖果公司来做，哎，就找到他们，结果他们就帮他做，然后呢，做的时候很特别啊，因为一般的糖呢，里面是没有味道，就没有 flavor， 只有甜味，外面才包甜刀不同的口味，但是他们呢，就坚持从那个心里面开始，就是那个口味了，有的是橘子口味啊，什么各种不同的口味，他从那个心里面就是，啊，外面还在包，所以他的品质是很好，所以他就委托他们去做， 做了八种口味出来，好，就养成了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 business。 哎，就是这几代的传承，好像就要有一个东西在那边，一条线，什么时候会 turning point 你不知道，但是你没有开始，那个 turning point 就绝对不会出来。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整个神给我们的这个人生的意象里面，我们要来好好的祷告。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不就是做个糖果吗？ Jelly Bean 不就是一个糖吗？ So what? 然后他们很 proud 的，因为那个做坏了，他每一颗糖上面要打他们的 mark， 你知道那一小颗糖啊，每一颗上面都要打他们的 mark， Jelly Belly， 每一颗啊，那么小颗啊。然后我就在想说，我有一次就看到那他打白色的字，我就说，哎，我去找那个白糖上面有没有，会不会偷懒不打？结果呢，白糖我仔细看，也有，哎，看不到，但是他也打。然后呢，旁边就卖那一包一包没有打的，没有打他的 mark 的，他是什么？是瑕疵品，可能是做坏的，他不打 mark。他说这些不 deserve 我们的 mark， 这些糖，那个打的才是真的，他卖就比较贵。所以呢，好像他们非常 proud 他们的那个 jelly bean。我说那不就是一颗糖果吗？怎么会那么 proud 啊？那我说我们的神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吗？怎么我们那么 shame 啊？差别在哪里？传承。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祖宗一直下来的东西，哦，我们是 very proud of 这个，我们 very proud of 这个，我们一直传下来。我们小时候呢，我父亲很兴奋的是我们大人子，我们的小时候就跟着就很兴奋，对不对？ very proud， 对不对？就这个东西没有，因为我们没有传承。但是他们做了四代的糖，他们有啊。所以呢，很多的你看美国啊，到哪里啊，他们很喜欢寻根，对不对？就把他们以前的那些历史都写下来啊。美国人很喜欢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个我猜想了啊，可能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历史很短。所以有个三十年五十年就要把它写下来。我们中国人呢不用写，因为没办法 trace， 一些是五千年三千年就没办法写。所以好像他们特别重视，但是其实这个很有好处，因为就让他们的子子孙孙及早就知道我们有一个传承在这里，我们要来发落，我们要来发扬光大。所以盼望我们今天神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到底有什么事情神已经 pass on 给我们了，我们还没有把它做出来，或者我们有什么样的托付是从神给我们的，我们要 pass on 给我们的孩子，我们有没有 pass on 下去传承。神今天要我们来知道，我们家庭要有个 heritage。 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在今天是父亲节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日子里面，你特别就让我们来思想，哦，怎么样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有一个传承，不只是我一个人，也不只是哦夫妻，更要在孩子身上，还有在孩子的孩子身上，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哦，就是你在我们整个家族身上所有的一个旨意跟所定的一个美意，让我们能够 carry out 出来，你在我们整个家族里面能够祝福我们之后所有许许多多的世代，都能够因着我们弟兄姐妹的每一个家，每一个家串起来的家族能够得着一个祝福。耶稣，求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使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家，还有孩子们，让他们成为一个敬虔的人，让他们孩子的孩子也成为敬虔的人，一代一代来述说你的荣耀。我们赞美你，我们这样子祷告感恩，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兴起发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神兴起发光，而且我们在这首诗歌里面，我们特别注意到他是一个世世代代的神。好，我们起立来唱最高的山峰。我们来先看看神多么的伟大，世世代代在他的怀里，我们要让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能够传递到世世代代。来，最高的山峰，最高的山峰为他伫立，最深的海洋由他栖息，最小的分子为他舞动，浩瀚的星河为他闪烁，宇宙万物他手所造的规律和神奇，世世代代在他怀里的宝藏和安息，掀起发光神的子民，主的荣光照耀全地，兴起发光神的子民，宣扬他名，直到地极，直到地极，最高的山峰，最高的山峰为他伫立，
最深的海洋由它栖息，最小的分子为它鼓动，浩瀚的星河为它闪烁，宇宙万物它收缩着的规律和神奇，世世代代在他怀里的宝藏和爱心，星星发光，星发光，神的慈悲，主的荣光照耀全地，星星发光，神的慈悲，宣扬大名，直到地极，最高最高的山峰为他矗立，最深的海洋由他栖息，最小的分子为他鼓动，浩瀚的星河为他闪烁，宇宙万物他收缩着的规律和神奇，世世代代他怀里的宝藏和爱心，我们星星发光，星星发光，神的子民，主的荣光照耀全地，星星发光，神的子民，宣扬他名，直到地极，星星发光，发光，神的子民，主的荣光照耀全地。星星发光，神的子民，宣扬他名，直到地极，宣扬他名，宣扬他名，直到地极，宣扬他名，宣扬他名，直到地极。
主啊，我们巴不得在今天父亲节的时候，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人生，是一个有意向的人生，是一个有传承的人生，不是我在这里活而已，是我们整个家族要在你的面前来活。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也是我的神，我儿子的神，我孙子的神，我这家族的神。从我开始，主耶稣，我们要在你的里面哦，得着你自己为产业。哈利路亚，说啊，你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杯中的份，我们赞美你，你为我们所得的，主啊，我们所得的你为我们所持守，主啊，你知道我们世世代代都在你的怀里，求主来保守我的孩子，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孩子，也保守我们的孙子，我们弟兄姐妹的孙子，以及未来我们没有看见的世世代代，要在你的怀里蒙保守，蒙赐福，我们赞美你。星星发光，
星星发光，神的子民，主的荣光照耀全地，星星发光，神的子民，宣扬他名，直到地极。
哈利路亚，让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阿们。
做